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在座有没有 Tiger 的粉丝？有没有？有 ，OK。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对不对？好。那么这些运动员在球场上面任意驰骋，对不对？所向披靡，毫无敌手，这算不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呢？他们也要经过很多努力，对不对？那这句话源自于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在古今诗说里面的一句话，然后在不同的经典里面有不同的人引用，比方说《西游记》里面也曾经引用过，说：“哎呀，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怎么取经的路就这么困难呢？有这么的说法，那么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有一片广阔的天空，我们广阔的天地，我们在当中可以自由的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是不是这样？那这样就很自由，也能够像牧师今天讲到说的，如鹰展翅上腾，是不是这样？好了，那么今天的故事其实是上次我讲到的时候的续集，请问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的是什么吗？上回的预告，我们上回的上集的我们分享的是雅各的前半生。先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前半生不是个数字的概念，不是他活了147岁，那么前半生就是73.5岁，我们算错吧？不是，哦对，73.5是这样吗？不是，它是一个他生活轨迹的一个概念。他的前半生是向往这个诗和远方，在记录在出埃及32章22到32节。首先从本家从出生开始，一直就想尽各种轨迹跟哥哥争抢。然后不得已得罪了哥哥，所以他必须远行去到远方舅舅的家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为了那一生的挚爱，他甘愿在舅舅的家里寄居，为舅舅无条件的干活，干啊干了一干就干了20年。然后呢，终于时候到了，他准备要回归了。一方面是在舅舅家也待不下去了，一方面他也估计是想念家乡了，所以想带着妻儿回家。当这个过程当中，他依旧用他的诡计，从舅舅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财物，牛羊，各种的很丰盛的这种财富，准备回家。在回去的路上，他又想到当时他得罪的那个哥哥，所以回去哥哥现在在那里已经是大族长了，那么回去要怎么办呢？苦冥思苦想，还想了各种计策。最后在一个叫亚伯渡口的地方，他遇见了一个人，一个我们称之为神人，与之摔跤，结果得了胜，但是那个人掐了他一下他的大腿，结果他就瘸了。然后在那里那个人就给他赐福，于是他回到家中遇见了哥哥，与哥哥和解。然后他的下，这是他上半生的故事。我们说上次说了，亚伯渡口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至于他可以放下自己的一切，以他自己之前的追求轨迹而单单的来到哥哥的面前，让哥哥与哥哥和解，请求他的宽恕。后半生我们说是他的信仰的回归，他来重新来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在那里筑起了一座坛，向他的父亲的神，他先祖的神来许愿，于是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并给他祝福。这是上一次的金句，我们一起来重温一遍，请。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也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那么这样说的话，既然他已经在信仰上回归了，那大家觉得他的下半生会是什么样子？ 就好比今天，哎呀，我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来到主的面前，我的问题都要解决了。那我期望我的往后的余生会是什么样子的？为主而活。刘牧师说，我要为主而活。有的人说要平安顺利福分，对不对？神给他了这样的一个赐福，显然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事情。那我下半辈子肯定过得也就相当不错了。那我们来看他的下半辈子，刘牧师已经开始笑了。下半生会是什么样子呢？信仰的人生又当是如何呢？是不是就在广阔的海洋里面畅游？是不是在蔚蓝的天空里面翱翔呢？我们来看雅各的后半生。今天我们的经文是49章。那我们很快的把49章到之前的部分过一遍。首先，这是在他去伯特利之前，他的女儿底拿被玷污，然后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利未就屠城事件，具体我们就不说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从伯特利出来的时候，他的最爱的妻子拉结就因为难产而去世，生下了最后一个儿子叫便雅悯。接下去他妻子一去世，他的长子吕便就与他的妾叫做毗拉论伦。接下去很快他的最喜欢的儿子约瑟是最爱的妻子拉结给他生的大儿子，是他最爱的那个儿子，他就失去了这个儿子。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的其他，他有12个儿子，其他11个儿子回来跟他说，你的那个约瑟被野兽吃掉了，没了。然后呢，接下来犹大的媳妇，这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的犹大是他的第四子，和犹大的媳妇，不是雅各的媳妇，犹大的媳妇他嘛，又有一个乱伦的事情发生。然后在大饥荒的时候，他的儿子去到埃及去买米的时候，买粮食的时候，差一点西缅另外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还有便雅悯最小儿子就被扣留在那里，几乎就回不来了。看他的后半生虽然没有直接与他有关他的事迹，但是显然他后半生也不是特别的顺利。他几次这样说道，我必悲，当他听见约瑟他的最爱的儿子不见没有了的时候，他说，我必悲哀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一个老父亲，年迈的父亲，那个时候90多岁了，将近100岁了，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痛心。接着便雅悯西缅被说去被扣在了埃及，然后埃及那边的那个宰相就是他的儿子约瑟，又说你要把你的大把要他的兄弟把他的小儿子也带到埃及来。这个时候他老父亲又是老泪纵横，你们要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把我的小儿子也带过去。以至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说的，雅各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向谁说呢？他向法老，他去到埃及的时候向法老说，法老问他，你今年高寿呀？他的回答是，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那个时候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你说他这一辈子是一种什么状态？前半生苦苦的去争去抢去夺，后半生好不容易回到了家中，也与哥哥和解了，貌似就要大团圆了，结果各种不幸的事情发生。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你能猜出来？我请你吃饭。你能猜得出来吗？给你一个提示，是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你用粤语来念。
今天我
是钢铁锅吗？
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是不是跟雅各的人生有点相似？
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
广大的天空海洋里面我算什么？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
他心里的理想是什么呢？
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他心里所爱的人一一的离他而去。
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
想象他心目中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什么？是不是和他所爱的人白发终老呢？还是他有这么大的家业，有十二个儿子，有数不清的牛羊和财富，是他的理想吗？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只剩下你和我，这个你和我到底是谁呢？是雅各和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妻子，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雅各在最后人生最后的时候，他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法老带着全家去到逃难，他们是逃难去的，去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儿子约瑟失而复得，对不对？而且是位极人臣，约瑟带着他来到法老的面前，一个逃难而来的族长居然做了一件事情，给法老祝福。法老在当时全周围的边境全部都饥荒，全境只有埃及一个地方有粮食，因为约瑟为他筹谋了一切，对不对？法老可以在当时就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结果雅各去了，你在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说雅各为法老祝福，很特别。接下来雅各又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以法莲马拿西是约瑟在埃及的地方所生的两个儿子。 OK， 是在48章，最后在49章雅各祝福他的12个儿子，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那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经节。OK， 我们看，我们先看雅各的众子。雅各有12个儿子，他有一共有2位太太和2位妾。他的大的妻子利亚是有6个儿子。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他们不，我们这个排序不是按年龄的排序哈。第二个是他最爱的那位妻子叫拉杰 Rachel 所生的，有2个，一个叫约瑟，一个叫便雅敏。便雅敏就是他难产而死的时候生下的那位。那么庇拉是拉杰的婢女所生的，有2个儿子，一个叫但，一个叫拿弗他利。还有利亚的婢女希帕所生的2个儿子，一个叫加德亚瑟，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叫做底拿，对不对？刚才提到过。哦，这个顺序有点出问题。那我们来看他祝福他的众儿子的经文，第一段请大家一起读。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劳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所剩的日子 最后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所以叫了所有的儿子过来，要来给他们祝福。圣经里面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祝福，但你看雅各他自己说的是并没有说祝福，他只是说日后必遇见的事情，有一点预言预告的味道。好，那么第一个长子吕便，请大家读一读。吕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粉沸如水，必不得居首，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 OK， 他是长子，长子在古代这种族群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座位。那么很多解经家就说他用水来形容他，水是什么？很难以掌控，对不对？就是很随意。所以他与他的与雅各的妾庇拉有一个乱伦的行为，以至于这一段他不像是一个祝福，对不对？更像是雅各对他的一种咒诅算不上了，就是有一点谴责。因为他这事情发生的时候，经文里面并没有详细的说雅各对他的儿子有什么样的处罚或者是不满的地方，在这个时候临终之前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第二子西缅和利未，就是那两二子和三子，我这个二一二三就是按照他们年龄的顺序来排列的。二三子西缅就是那些为了为妹妹报仇而去屠杀了事件全城的那两位。好，请大家读一读。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诅咒主，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中。首先回顾了一下当时发生了个事情，对于这个父亲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是他的一些很不如很惨痛的一些人生的经历。那么他说让他分居在雅各家，住在以色列中。后来这两个支派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西缅他后来被并入了犹大支派，利未成为祭司一脉，对不对？后面出现了什么重要的人物啊？有摩西，有亚伦，还有他们散住在，他们没有分封的土地，而是居在另外十二个支派他们各自所得到的土地当中，服侍所有的人，也服侍上帝，服侍神。这是西缅和利未。我们再看四子犹大，请读。犹大，你的兄弟们必赞美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步一步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说的是什么呢？犹大是哪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后面出现了几位人物，第一个是大卫，第二个是所罗门，以直到后来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退个几千年来看，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雅各在当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OK， 那犹大他有一些，他刚才提到过犹大他有跟他的媳妇有一个乱伦的事情，但是他又很有承担，后来他站出来把这个事情承担出来。在他们去在埃及，约瑟去埃及，在他们 迁往埃及之前，犹大也做过很有担当的事情，所以雅各给他这样的祝福。请大家留意一下，我在今天的读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如果你能发现，我又可以请你吃饭了。犹大，我们还有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读。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泡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哎，犹大一共有五节，对不对？这个祝福就比前面的那两个要比较多一点了。葡萄树，你有很多种可以理解。葡萄树，据说古代用葡萄树可以消毒，也有可以说葡萄树染出来的衣服的颜色是紫色的，那是君王的颜色。他的眼睛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冰冷，说明他能够享受极其丰富的物产，从酒到奶到各种东西，丰丰富富，没有欠缺。接下去不是第五则，不是往下，经文很有意思的。接下来忽然变成第十个儿子和第九个儿子，顺序都很奇怪的。西布伦和以撒迦，请读。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俯谷的仆人。请问按照这两个描述的话，这两个后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一个，西布伦住在海口，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商人或者是航海家，对不对？可以往外延伸。以撒迦会是住在什么地方？可能是牧羊人，对不对？牧人，而且成为俯苦，成为做一些比较劳力方面的工作，不是说他不好，只是说做劳力方面的工作。接下去是第五子，名字叫但，一二三四十九五，没有数字不行的，我们大概知道就好了，请大家读一下。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但后来出现了一位人物，叫做参孙，大家就明白大概是什么意思了。第七子和八子亚瑟加德，请读。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那加德估计也就是战士、勇士一类了。亚瑟会是什么？可能就是农民，对不对？农夫、粮仓，甚至是厨师都有可能。这是七子和八子，不知道你们刚才发现我隐藏的一个彩蛋了没有？接下去，六子拿弗他利，请读。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请问他会是什么人？外交部分，会不会是一个艺术家？他可以作诗，可以作歌，可以作画。接下去，十一子约瑟，请读。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出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窗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先祖所祝的福，如勇士的山岭直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请问约瑟的祝福跟前面的那些弟兄有什么不一样？当然很多，对不对？也是五节，刚才也有个五节的犹大，现在约瑟也有五节，但显然他的祝福很多，对不对？几乎能给的都给了，而且提到了很特别的东西。之前的那些全部都没有提到信仰的问题，对不对？在约瑟的事情上他提到了信仰，因为他的这些祝福，他说我的这些祝福不是来自于我，而是来自于你先祖的神，我的神，现在这是成为了你的神。约瑟的事迹也正正 应验了他是如何依靠着神一步一步的去成功。最后一个十二子便雅悯，请读。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很简单，便雅悯出现，后来出现了什么人物？第一个君王叫扫罗，对不对？之后呢，还有以斯帖时候的莫迪改，最后新约时候的保罗，便雅悯之派。好了，最后这是最后的一句经文，请读。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所以这个最后的结论说，前面无论所说的说的是什么，无论是父亲对孩子的责备，或者是甚至有多多少少有点诅咒在里面，但这些是按照他们个人的福分给他们的祝福。有时候责备可以是祝福，对不对？有时候一点不能说诅咒了，就是说一点负面的东西，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教育的成分在当中。当然最后所行所做还在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那么福兮祸兮呢？有的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但在当时而言，他的十二个儿子听到了这些他们父亲临终时所说的话，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难过呢？我们不知道，因为经文里面没有记载。脑筋急转弯，放松一下，请大家伸伸懒腰，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季节最忙？
秋季。
秋季，因为是多事之秋，就好比雅各的一生一样。什么季节最公平？秋天，因为平分秋色，在他的祝福里面好像也没有平分。什么季节最简单？还是秋天，因为一叶知秋，一个叶子就能告诉你秋天是多么简单，就是落叶。连英文秋天都叫 fall， 对不对？什么季节最长？为什么？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显然三秋很长很长。什么季节最危险？秋天。为什么？因为秋后算账。现在父亲要走了，是不是祝福里面最后的遗言里面是不是有点秋后算账的味道？什么季节最暧昧？秋天。为什么？暗送秋波，对不对？对，他的儿子，对，就不说了。什么季节视力最好？还是秋天，因为明察秋毫。最后，父亲给孩子们的十二个孩子的祝福里面，包含了父亲对这十二个儿子最深刻的认识。 对不对？哪怕约瑟在外的那三十几年回来之后，父亲他来到埃及的时候是130岁，去世的时候是147岁，17年里面，能说雅各的下半生他就是默默无闻，什么事都没有做吗？不见得吧，是不是？接下来大家，稍等一下，刚才的彩蛋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有1到28个经文，但是我们刚才只读了27节，中间少了一节，有没有人发现？有发现那个颜色有不一样吗？一般是白黄白黄，中间有一个两个白连在一起的，有没有发现？没有，因为他们隔着两页。我们来看他给孩子的祝福是怎么样。一，首先对应的前后对应是流变西缅立位，教训诅咒也好，提醒也好，变雅敏勇猛，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再往下看，犹大跟约瑟两个对应的，一个做君王，一个是大族。对应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一个是商人，一个是艺术家、航海家。以撒家是牧人、劳力，亚瑟是农民和厨师，但和加德都是勇士。中间那个就是彩蛋，第几节？请看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是第几节？第18节。请大家把第18节读一下。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句经文在那个地方出现显得很突兀，很多我看了很多书都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句话突然间在那里出现。后来我想了很久，我想明白了，第一个老人家嘛，147岁了，说了一半总要喘口气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是他可能停下来喘一口气，说出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也可能是作者想要给我们知道的东西。雅各他一生的忠心，在他去世之前他发现了，或者想要表达出来是他一生的忠心是神，他在等候神的救恩。一方面这个时候他地上的年日到了，一方面在他过去的一生里面，他前半生，你看前可以说前面的几个儿子，他前半生苦苦的这种奋力的追求，以至于后半生他的儿子们能够继承他的这样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又是什么呢？他的理想又是什么？我们又回想到刚才那首，哪怕有一天只剩下你和我，当世上的一切淡去，他剩下的是他，还有他一直给他带领的这位上帝。雅各的一生从一开始骗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去到外邦拉班他的舅舅那里，找到了他心爱的人，劳苦工作得到了他的妻子，最后在亚伯渡口，然后在亚伯渡口与神角力，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与哥哥和解，最后在伯特利，然后在伯特利那里立下了祭坛，重新又领受，再次领受神的祝福。去到埃及的时候给法老祝福，你看这个图片很特别，很有意思。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的国王低下头来领受雅各给他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不是来自于雅各，而是来自于雅各的神。最后他赐福，他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这样的人生精彩吗？精彩吗？当故事来看当然精彩了，让你去过这样的生活你愿意吗？这恐怕由不得我们，是不是？他一生的忠心还是这句话，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他的人生如果让我们用简单的一个词或者几个字来总结，你会用什么字？等候的一生， 还有吗？还有没有？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词？悲惨的一生，从世人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坎坷的一生。哎，这个词真的好，有文化。我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奋斗的一生，无可厚非。他下半生，我想哈，他的下半生不是碌碌无为。虽然上次我们说下半生他默默无闻，这并没有直接与他有关的事迹，除了最后的这几件祝福的事情外，其他都没有记载。但是记载了他很多家族里面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他那一生前半生，他所寻求的是财富也好，家庭也好，各种追求。到了后半生，他的追求完全的不同。哪怕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坎坷不平、崎岖的事情，但他下半生没有，他已经找到了他需要找的东西，所以他的下半生不需要去再强调其他任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一生是一个救赎的人生，是神救赎他的人生。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那个救赎，他找到了那个救赎。而在人生最后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救赎传递下去，对不对？第一个，首先把他的祝福传递给了法老，传递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最后再传递再给他的十二个儿子。世界幸福报告 World Happiness Report 这个报告里面涵盖了主要问几个问题，通过这几个问题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人民幸不幸福。第一个是人均生产总值，对不对？这是财富。第二，平均寿命。第三，社会支持，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在你遭遇困难的时候，是否周边有亲人或朋友可以为你提供随时的帮助，叫 social support， 它的英文叫 social support。 第四，自由，对生活选择决定权的自由，你对它是否满意，就是说你是否你在人生当中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有自由去做一个选择。我可以选择吃米饭，我也可以选择吃pasta， 你是否有这样的自由的选择，或者对于这个自由你是否满意，那这可能是人生的问题了。慷慨，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你是否曾为慈善机构捐款，有没有捐过款？在教会奉献算不算，见仁见智，不知道。六是腐败，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政府的内部，国家政府内部是否广泛存在贪污腐败。 B， 在工作单位内，在你所做的工作的单位内是否广泛的存在贪污腐败，多多少少会有，但是多是少。最后一个问题是积极效应，最后两个问题。昨天很简单的问题啊，昨天的大部分时间你是否觉得快乐、欢笑、享受？最后一个问题，消极效应，昨天大部分时间你是否觉得担心、是否觉得难过、是否觉得生气？这是这个它衡量这幸福与否的指标。那就这个而言，从这个来看，雅各的人生能够达到是不是幸福啊？人均生产总值，他估计财富是不少了，这个问题不大。寿命147岁，他说我还没有我祖先活得长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对不对？社会支持，他身边有亲人和朋友吗？
有，
逢凶化吉。好像都是他自己，要么就他自己筹谋来的，要么就是我觉得他是很孤独的，对不对？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很孤独，唯有陪伴他的就是他一生所等候的那个救恩，神的救恩。自由，当时没有这种想法，但 慷慨捐款，腐败啊，积极效应。你问贾格说，你觉得昨天开心吗？快乐吗？享受吗？你觉得难过吗？担心吗？生气吗？忧郁吗？估计大家心里会有一个答案。那么请看这几个问题，按顺序排列下来，就有这么一个几个指数 GDP social support life expectancy freedom generosity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然后最后那个 dystopia 就是最后那两个问题，开心和快乐对冲之后得出一个总值，最后95是一个叫什么自信区间还是什么统计学的一个数字，不管它。2019年排名第一的是芬兰，请大家看人均生产总值 social support 人均寿命还有自由度慷慨度腐败最后那种心情的愉悦是这么样的。那请问澳洲排名多少呀？11。来看一下，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但显然澳洲人比较慷慨一点，是不是？腐败似乎相对也少一点，但为什么不那么开心呢？台湾下一阶，我们所熟悉的地方，台湾25，香港、中国、大陆啊，我忘了把那个澳门也算进去。Anyway， 大家看最后一名，有没有兴趣看最后一名？南苏丹最后一名。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虽然他们前面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特别高，但他们最后的那个开心指数好像不是特别低哦。然后中国有一个很最低的地方，大陆有一个很低的地，很特别的地方，慷慨那一项是比较低的。你去看它的具体的数值，那个数值是 not available， 可能是没有拿到相应的数据，或者那个数据小的无法计算，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我们所生活的地区，我们所享有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比较美满的，无论我们在华人世界去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处在一个相对安定平安的世界里面，对不对？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什么怎样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呢？先不说基督徒，假如雅各的一生是救赎的一生，那么你是否也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救赎？他这个救赎超乎你在地上的财富，你在地上的所拥有的一切，对不对？哪怕你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坎坷，但这个东西是凌驾于刚才的这些指数之上的，这个指数里面并没有去衡量，可能唯一能够衡量的就是你的幸福，你昨天是否觉得快乐，觉得开心，或者是不是你有这种动力去奉献，去捐献，去为他人付出，不一定一定要捐钱出去，可能是简单的善意的举动。如果你还没有，你还在追寻，你还在寻找，你还在等待，那么也许这个救赎是你在等待的那个东西。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这救赎，换句话说，你已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是在广阔的海洋里面去畅游吗？是在蓝天里面去翱翔吗？在天上翱翔的时候，正如之前牧师不断的强调的，当你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候，不要忘记什么？你羽翼下的风，对不对？那个风不是你自己的力量，但是是它托举你上去的。当你在海洋当中畅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什么？大海托住你，对不对？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好，你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也好，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一句话，很多人心中就有这样的追求：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有时候我们的等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的一生苦苦的在追求，在等待，等待某一个时刻的来到。而当雅各在亚伯渡口痛成为一个残疾人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神的救恩一直在那里。所以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OK， 我都希望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救赎的人生。首先我们要让神来救赎我们，然后我们要借着神去 要让神借着我们去赐福这周遭的世界。这是同一首，上次我讲到说同样的一首诗歌。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像上次所说的，人与上帝与神之间在进行一个对话，对不对？另外最后的一首一个音乐是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对不对？刚才我们唱的歌，我们活在主的爱中。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你转角的时候，或者你观念稍微转变的时候，这个黑暗的天，这个阴暗的天 Who cares， 那么大的暴雨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活在主的爱中，这片广阔的天地，这片让我们畅涌的海洋，它就在那里，我们要睁开我们的双手去拥抱。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生会非常的精彩。雅各的生命告诉我们，他的生活不是 平坦，不是顺境，不是一路的，不是那种一帆风顺的生活，但是他能在生活当中找到神，他能在生活当中得到救赎，而这种救赎一直的传承下去，从他的子孙后代，从他的家族或者他在外邦都能够享受到他的，都能够享受到神借着他们带去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请大家再看一看周报。周报上写的年度主题是什么？耶和华的荣耀与祝福。对，所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地，赐予了我们不同样的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智慧，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尽情的去施展。施展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就如牧师所一直强调的，让基督徒更多，让基督徒更好，让世界更美。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向你仰望，正如我们一生所等候，像雅各一生所等候的一般，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的救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已经得着，求主你加添力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祝福传递出去，让我们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再发出一点点小小的光亮。很多我们当中有很多未曾领受到这个救恩滋味的，我们愿意在这里在他们面前成为你那荣美的见证。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人，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人生像雅各那样，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是苦难，无论是失去，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你的救恩不放。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